我是余生的主。
我们今天又来到我们的群体事件，我想大概是最后第二堂课吧，哈。然后呢，我们在上一节课，是念到这个，自然是凭着信心而存在的，比如说松鼠要收集干果，是凭着他们，有粮食的信心。然后呢，我们就谈到冲动的部分。好，那我们这个礼拜是从，停顿，当我收到冲动时这个地方，大家有找到吗 ？OK， 所以今天刚好蛮巧的，因为我们在上课之前也提到冲动的这个部分啊。他说呢，当我提到冲动的时候，你们有很多人，可能自动的就想到这是很矛盾的，是很危险的，或很邪恶的冲动哈。那是因为呢，你是如此确信你们存在的基本上是没有价值的。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假设说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是根本就有内在秩序，而你每个人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你就有你要表达或要发挥的某个天性跟天命嘛。所以你根据你的天性天命去发挥你的特长的时候，不会有问题的。这就是你如果说对自己的存在没有信心没有价值的时候，你就一定会产生对冲动这两个字很大的敏感度。那我们是在上课之前有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有的时候我们跟朋友讲说你就是要根据你的内在的那个动力或冲动来处理事情的时候，为什么对方会那么样的暴怒？是因为这个人他对他自己存在的价值上基本上是没有信心的，他觉得自己存在是没有价值的。这是赛斯很重要的一个点的一个方式。假如说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有价值，然后你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你来这边就是为了要显现出你的某些才能的话，那么你怎么有可能不按照你内心的感觉去做呢？那你不敢按照内心的感觉去做，你觉得这样做会怎样会怎样的话，那么当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当然你就会被所有你所不敢做的事情紧紧的捆住嘛，不是这样吗？我在上一堂课有提到，我一个台湾的朋友，然后呢他想要开店，他说他很想赚钱，很想当老板娘，可是问题是他的条件是我开店，可是看我可不可以不要做事情。他要开餐厅了，但是他的条件是说他可不可以不要做事情，他收钱就好了啦。
就拿那个钱去吃喝玩乐就好了，开什么店？
就是他要钱，他不要做事啦。那就好像我们说我们要去上班，但是我只要领薪水这样子嘛，哈，那一样的道理啊。那如果说你今天你没有follow你内心的冲动和感觉去表达你自己的时候，你怎么有可能会有收获？你没有行动，当然就不会有收获啊。那问题是你对你的行动如果没有信心的话，或者是说你今天提的条件就是，我某些事情是不可以动的，这个条件不能动，那个条件不能动，这个条件不能动，然后你说你要移动，那你要怎么移动？你自己被绳子绑住，你又怎么移动呢？是不是？那问题是在于，如果说你觉得那个动的方向是好的，是对的话，你当然不会觉得是不应该动啊。可是你现在假设说这样讲好了，比如说我们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啊，我不能够不照顾我的父亲，那我不能够怎样怎样，但是你没有去设法看看说，除了你照顾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solution？ 好，就是你不愿意去解决那个问题，好，你不愿意把那个可以移动的部分当做是可以移动的部分。那这样的话你当然会觉得说你被卡死死的啊，因为每一件事情都不能动啊。那如果每一件事情都不能动的话，那么你又怎么能够按照你内心想要去创作的部分去创作呢？那你有任何想要创作的部分一定是需要动才能创作，对不对？那如果说一定要行动才能创作的话，如果你对自己存在基本上觉得没有价值的话，你就不会有那种动力想要去做。那这是赛斯点出来的方式。那这个问题呢，正好是 我们在课前所讨论的问题嘛，就跟朋友讲，按照自己 内在的冲动去处理事情，然后基本上对方就非常的不能接受，但是其实这里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点，就是他对他自己的存在基本上是没有那种价值感，那他也不会想去想办法说我看有其他什么方式可以移动他。当然你们是有权利去质疑你的冲动，我这个冲动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我该不该这样做，当然这种你可以去质疑啦，你可以质疑，没有说你一定要按照你觉得我要冲动，那我觉得应该这样做我就去做，你可以质疑他，你可以质疑，没有错哈。但是在他们之间选择去评估他们，但是呢你必须要觉察到他们，承认他的存在，因为他会引导你到你自己真正的天性。就如果说我今天连我的车子，我坐在车子里面我都不觉察到这个车子它是有动力的话，那么当然你就不知道要可以用开这部车子到你要去的地方嘛，所以动力是在那边的。好，但你可以怀疑你的冲动，没有问题，你可以怀疑我是不是不该这样做，我是不是不该那样做，是可以怀疑的。可是在很多这种怀疑或选择当中，你要觉察那个动力是在的，就是是有个动力它会带着你走的。好，那这个东西我们在之前就讨论过了，有很多的声音，哪一个是你内在的声音？像早期课赛斯在训练真，他就在训练哪一个声音是你自我的声音，哪个声音是内在的声音，你有办法去区别吗？如果说你有办法去区别的话，那么你按照内在的声音去做是不会有问题的。好，但是如果说你所有的事情你都觉得说我不应该做不应该动的话，那么当然你是不可能有改变的可能性嘛，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动力其实是存在的。那假设说我们认为说，冲动就是邪恶的，冲动就是矛盾的，冲动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好的地方，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去动任何东西。对，因为那个有些声音是内在声音，有些声音是你自我的对话，那哪些是内在的，哪些是这个其实是可以分辨的出来的。好，它不一样，它显现出来的声调是不一样的。
我是上帝。
还有在不同的时段当中，你所听到的声音也不一样。比如当你是在一个心理实验练习的时候，听到的声音通常是内在的声音。好，或者是当你很放松的时候，而没有很多的纠葛，那个时候听到的声音，有大部分的声音是内在的声音。其实你从很多你碰到的事件当中，比如说你我刚举那个例子，然后你发个 email 一发出去你就发现，哎，这里有什么问题了，那表面上看没有任何问题，可是你却有这个想法，然后事后又印证那个 email 出去以后是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一直去区别这个部分，哪些是你自己的想法，哪些是内在信息，它有不同啦。那你就是要，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你不可能说用一种完全化育的方式去觉察内在，每个人的内在跟你谈，跟你的自我在对谈的时候，他用不同的方式在对谈。但是我刚提到的那个例子，就是说，当从事后去观察，当时你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信这个声音或一个说法浮现出来，而那个说法是什么样的声音？你去感觉到那个声音以后，你下一次在同样的状况之下，那个声音再起来，你就知道，哦，那个声音是内在的声音。我不晓得你们知道，你有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过？
通常刚睡醒，
如果你只知道一种声音，然后你觉得是自己跟自己对话，你只是这样认为的话，那当然你就永远觉察不出来。可是有很多时候，比如说尤其是在当 面临重大事件的时候，常常你会发现，奇怪，怎么有人好像我有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声音或信息的话，然后事后又印证那个部分跟他所说的是一模一样的话，你可以就知道那种类型的说话方式，它其实就是内在的声音。我几乎在每个我人生的转折的时候，即便当时是风平浪静，但是我的确是有听到一些声音。我甚至我也讲过嘛，我甚至是觉得说真的吗？我还问我自己说是真的是这样吗？啊，但是真的就这样，表面上看起来是根本没怎样，对不对？好，有一次我买 warehouse 嘛，那当天就有一个事情发生，然后我就有一个感觉说今天出事了这样子哈，但是也没什么大事，你知道吗？可是我就听到这样的声音，然后我就感觉到这样的事情，然后事后真的就出了事情，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就你必须要从你的经验当中不断去累积，然后去识别它，因为这个每个人都要识别的，不是说你谁可以教你啦，你必须要去识别它，有内在的声音一直都在。赛斯在第九册当中他提到好多次嘛，他说我为什么要叫他是鲁伯跟约瑟，因为我在跟他谈话的时候不是只有跟这个人在谈话，我还跟他后面的那个内在自己在谈话，而且内在自己跟他之间他们也在对谈。那问题是他跟他对谈的时候，他是不是知道是他跟他对谈？不见得知道。好，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蛮重要，因为那个东西的话我们是可以怀疑你的冲动，这些冲动到底是你对一件事情的一个情绪反应所起来的冲动，还是说这里是一个内在的信息？那这个东西你必须要自己去识别，没有错。的确有很多时候你认为的那个冲动恐怕有的时候是为了要补偿你的失去的面子，比如说好啦不干了啦，或者说好啦我怎样啦，那个东西有很多时候不见得是你内在的冲动，而应该是说情绪气氛这一类型的东西。那你就要去识别它，你要去质疑它，没有错，你要质疑它。可是有些东西是跟内在的信息是有关的，那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去分别？其实早期课赛斯交流跟真呢，他们花很多时间去识别哪些声音或哪些信息它是属于内在的，哪些不是。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有权去指引你的冲动，并且在当中做选择或者是评估。他没有说叫你什么事情都把它当作是内在的冲动，没有这个意思。好，所以这里是很清楚的，他没有这个意思，但他你必须要觉察到那个冲动是在的，就那个动力是在的。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心上人，怎么看到他你就觉得天哪，这就是我要跟他生活的那个人。那问题是你也还不知道他是谁啊，对不对？可是你会有一直这样的一个信息会一直显现出来。像真碰到罗第一次他就知道了，第二次他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带我走对，然后要不然我就离开了这样子。好，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真是有他是有伴侣的，是不是？我们也早期课也读到这一段嘛，那真这个人的话，他就对内在信息他就很清楚嘛，他看到对方他就知道啊，我来这辈子就是要传赛斯书，传赛斯书必须要透过你，就是跟你做夫妻。那生生世世不晓得多少事都是当什么父子啊姐妹啊都当过，这那是很清楚的啊，你怎么有可能会不清楚？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其实这种东西的话，这个东西叫冲动嘛，就是它有内在的脉动在，你内在有一股东西在，而这个内在这股东西在告诉你，你该走什么路，你该做什么选择，而这个东西其实你稍微觉察一下是很清楚的。 他并不是辨认不出来。当然这里有提到嘛，你可以去质疑他啦，但是你会发现他一直都在，而且那个在的那个脉动的情况哦，他是很正常很规律性的一直在提醒你，一直在提醒你，你有可能一直在梦见这件事情，或者你有可能一直在感觉到这个东西，因为他在的，他会引导你到你真正的天性这样子。他说因为你们的信念系统对你们有些人来讲，这可能涉及了一个相当长的旅程，看到没有，不是说你马上冲动马上就这样子，不是怒气啦。有很多人会把说啊，跟随你内在冲动，把它想成是跟随你的怒气在做，但是他说有很多人涉及一个相当长的旅程，因为现在你们很多的冲动是由过去那些完全正常而没有被认可的冲动所造成压力的结果，就全部挤在一起，那些冲动你没有认可，没有认可，没有认可，它就累积下来。所以当你的冲动反映出你的生命的基本冲动的时候，即使在任何一个时候它们显示是矛盾的话，大体上也可以看出它们形成的方向，朝向的行动的建设性的模式，而且更清楚的指向你自己的成就跟发展的清楚途径。你去想，如果说我们是内在在伪装实相的投射的话，怎么有可能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如果说你有天命，或者你有你想要去体验的那个部分的话，那你来到这里你怎么有可能会不知道？那不知道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都把它放到一边，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对不对？可是当你去感觉它的时候，它会让你感觉到那个方向是非常的清晰的，那个发展是非常清晰的。好，比如说有些人的声音他是天生就是这么好，对不对？我不是在讲谁啦，我是在讲我自己，我的声音也不错嘛。啊，有些人的外貌就是那么美丽，对不对？有些人身体就是有特殊的才能啊。我最近在观察我那个小孙女，我觉得她真的是非常有 才华的女生，她写什么会什么，而且是两三岁，对不对？什么语言都会讲。然后那天在唱生日快乐歌，她就直接就用话文就唱就讲，然后就很流利啊，然后马上转成中文，马上转成其他，他都 OK， 都马上转了。结果他们就说，他爸爸如果要学中文的话，其实要跟他女儿学这样的。所以人的才能，你在小的时候其实是很清楚，那为什么到后来会不见的？就是因为有很多你压下来压下来压到后来就压到后来就什么都没有了，你自己也感觉不到了。他说他这里刚好也提到这个例子，他说举例来说，他当我们人在幼年的时候被容许较大的自由，好，那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自然的属性就十分清晰的显露出来了。我觉得我也应该是一个歌星和歌手，因为我小时候就很爱唱歌啊，然后喝完酒就站在桌子上就拼命唱歌。大家都知道我很会唱歌。
小时候就喝酒。
对啊，他们都给我 灌酒啊，所以我应该也是，说不定是酒里投胎的。
你为什么要照着你的内心的动力去走？
是
硬感吗？
后来大概就人家不让我喝酒了。只有你不喝酒，你不唱歌，没开玩笑的啦。我对音乐一直都是非常有兴趣的。好，我在幼年时期有两个科目，我是怎么样根本看也不看，我都是至少是90几分以上的。一个就是音乐啦，一个就是国文。
国文
啊，国文，对，我从小学就
国文，
国语，国文，
国文，国文。
大学也是一样啊，那根本不念书的，但是绝对都是九十几分的。但是我太太的话是很认真念，但是被死档。 要唠嗑一下。
国文
对国文，他就觉得很奇怪。我说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会差那么多？你知道吗？啊，这就是你没有办法的，因为小的时候他会显示出来某些特别的现象嘛，对不对？我刚才那些全部收回来好了，刚刚全部都乱讲了。他这里只是跟你讲说，你小的时候其实你小的时候有很大的自由，那那个时候其实你的属性是很容易显现出来。那么你再去想想你小的时候的特质是什么，你也会比较容易知道说你是有某哪方面的倾向的。像你们这些年轻的时候都是青黄团的，对不对？那都是极度优秀的嘛。那对那种交际啊，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大使的任务啊，都可以做得非常好的嘛。那身为儿童，有些人对文字很敏感，喜欢文字；有些人喜欢跟视觉影像打交道；有些人喜欢跟物体打交道。不一定，真的不一定，每个人都不一样哈。那有些呢，在他们同时代，在跟他们同时代的人打交道，也会显出不还的能力出来。就好像我说的青缓团，对不对？他对人际之间关系的处理，他就比一般人要高一些。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但是他就是有。而有些人呢，是倾向于独处，或者是私自的冥想。所以赛斯在告诉你冲动的时候，他说你回头去看你儿时的冲动性行为，然后看那些什么东西让你很喜欢的活动。所以你去问你妈妈或问你爸爸，我小时候是什么样的样子，那或许你会得到一些 idea 了。他这里提到说，如果你画画，这并不意味着你必然要是一个画家，只是你知道那些冲动的强度，但如果它是强烈的话，而且持续不变的话，那么就追求它嘛。那 这一点的话，其实可以引述到任何一点，比如说你 找工作，然后你一直希望在那个工作上待，或者你觉得说在某个方面你真的是一直有那种感觉的话，如果他的感觉是强烈而持续不变的话，那就去追求他们。所以赛斯在谈冲动的时候，并不是说那种毫无理性说，哎呀你冲动你就照着去做，没有。他说有很多人要花很长的时间 去找到那一份冲动，而且你要看看他的强度。好，有的东西是很强的，你看到某些东西你是真的很有感觉的，那个感觉的话，如果它很强而且持续不变，所以你看你的冲动是看两个东西，应该是三个了。第一个就是看它的强度，第二是看它的持续性，那第三的话就看看呢，当你是比较自由的时候的表现。意思说，如果你是小孩子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说，哎，你以前是这方面是特别有能力的，但是你没有去发现它。因为对一个叫做什么花艺教育还是什么统一教育的社会教出来的这个年轻人的话，通常不是，他叫通才教育，是不是比较没有个人性的，就是你只是在大家都一致的方式是你怎么表现的，但是他没有去倾向于个人的不同的能力。比如他这里提到说对文字特别敏感，有些人对文字很敏感，我几个朋友都对文字很敏感，我想我们这里有很多人对文字很敏感嘛。那你去看我们这里的人，我就是以这个小圈子来看好了，像 Kitty 他的声音不是最好的，可是呢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他不太会容易练错，而且速度超快的，他两三天可以练一本生命回旋。恐怖，我只能用两个字，恐怖。一本书两三天就可以给他砍就
砍就
这样，对吧？ 那么厚厚的一本书，
台大，
所以他有没有很跟别人不一样？他对这个部分他是很棒的，对，所以他就是有这个能力，他两天他就把它朗读完毕，真的把我吓坏了，因为我们一般都是至少好几个月才会去完成一本书嘛，他就两天三天就结束了。
坚持，
我好像我要出去还是念
到什么
啊？也没有那么快的、啊。
那本书
看谁来念的？那 Amy 的特质哈 ，Amy 的声音很好听哈、哦。Amy 的特质是她不会错。我剪她的东西哦，有时候跟 Amy 讲说 ，Amy 啊，哎，你可不可以再多错一点？你好像都没有错，我要剪你什么啊？啊，剪不到东西啊，根本不需要剪啊，因为她来了就没有错啊。
自己 collect
的话，时间可以。哦，你也去 collect 。
体贴老师
啊，不要让
老师太多
了。
用电脑，你就念错就再重新念一遍。
对，他比较辛苦了。
那你重新念，那你原来念你怎么洗掉它？嗯，你可以往前，你可以往前，你看你要到几秒，然
后再
继续录，是吧？不是，那你说要是
讲到录音的话，没有，其实很少人可以跟丁山相比的，他是又准确又好，然后。各方面的那个音调音质、啊、好像就叫我不要赞美他，我也没有办法不赞美。
你天生就吃那行饭的，
真的吃那行饭的，你说就是这样子的、啊。
你看人家天生，
他只要一上台一说话，人家就知道，哎、欸，你是做什么行业的？
靠他吃饭的。
对啊，所以这是真的有所不同啊，每个人的那种能力或者是那种特质方式、啊、是真的有所不同。那不是说哪就好像说不是说哪一个好或哪一个不好，而是说你要知道自己的那个天分天命或者你能够往哪一方面去发展。假如说它很强烈，假如说它持续不变，一直在你的内心里面的话，你就去追求它。啊，这就是很清楚的赛斯的教导，不是我们觉得说哦冲动那就去冲动啊，哦。那想打人就去打人，不是讲那个东西，因为那个有的时候是你的情绪的一个反弹，不见得是你所谓的内在的动力啦。那如果哈，你结果把画画当作是一个嗜好的话，那仍然是会丰富你的生活跟了解。就是如果说你是喜欢画画，可是你没有真的成为画家，可是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嗜好的话，它会丰富你的生活。不是只有生活而已了，还会对你的本质有了解，因为你会跟你的内在不断的接触，所以你对信息各方面的这个灵感会比较更加的通畅哈、哦。他说，如果你的冲动引起别人引你与别人建立关系的话哈、哦，那么不要让认为你自己是无价值的这种恐惧挡了你的路。那我们刚才就提了一个例子哈。哦举的例子就是，哎，这个男生呢，哎，他有个想法，就是他自己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条件好的或者适合他的，他都不敢要嘛。那最后就是有人追他，他才要啊。啊，所以是不是那个自己没有价值的这种恐惧挡了自己的路？他不敢啊。啊，那所以我们又回到把这个事情再重新整理一下哈。一直都在提醒你，然后一直都很强烈，然后再来就是要还是要有点勇气，不要因为恐惧然后就挡了你的路、哦、这是第四个了、哦、然后说积极表达你的理想主义到你所能做到的不论什么程度。
你说第四个是什么？
第四个就是不要因为自己没有价值来挡了你的路，所以那个自己没有价值的部分、哦就变得很重要。假设说有一个很强的播音员，他各方面都很强，然后呢声音也很棒，各方面都很好，可是假如说他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话呢，他就砸了嘛。好像前面那个造成的东西，他也知道他自己很棒啊，那他也知道强度很强啊，然后呢他在幼时可能就一直都有这个特征啊， 但是这三点最后放到第四点，第四点就是，哎，我没有什么价值啊。那这个没有价值就没有办法讲了，你知道吗？因为你假如一直对自己是觉得说啊，我自己就是敲边鼓的啦，或者什么的话，那当是这样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让你充分去展现你自己啊，是不是？当然，这个我想不要忽略它，我们都有，包括我自己也有，啊。比如说我在上赛事课，或许我觉得说，哎，我也没有那么重要啊，我也不太会说啊，像这种东西都是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而这个本身是一种内在的恐惧，而它会挡了你的路，就是第四点哈。然后第五点就是说，你能做到什么，尽量去做，做多少算多少，因为行动会带来行动，对不对？然后行动会引起内在信息，行动会带来新的灵感，所以你能够做什么尽量去做，表达你的理想主义到你所能做的不论是什么程度，这样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会增加你的价值感跟力量感。所以他在谈冲动的时候并不是说冲动冲动冲动赶快去做，不是，他告诉你强度，他告诉你持续性，他告诉你价值感，那他告诉你那个能够做到什么地方尽量去做。好，哎，这种行动有一种保护作用，就是你开始做了以后，你做了以后，这样讲好了，你今天不管做了多少，跟你还没做之前，你的立场立足点脱脱是不一样的。好，你若只是在外面只是看一看的话，那没有场外的举人啊，你去考没考上没关系，因为你考过以后就知道，哦，原来是考试是这样，然后我什么地方是不足的，那你能够做到多少尽量做，啊，这就是他对冲动的一个描述了哈。那这个行动假如你有在行动的话，它会变成一种保护，你不至于过分的强调那也许存在于你自己内或社会内现实跟理想之间的鸿沟，就那个差到底差多少，我自己跟我自己的理想到底是差多少，因为你已经试了，对不对？那如果说你都没有试，那你当然就不知道啊，所以行动很重要啊，行动才能够让你知道你自己跟实际上你自己内在跟外面的外在的社会之间到底是差多少。好，也许你认为你是美女天仙，结果一起进行，结果会变成最后你原来你是没有那么漂亮，你现在知道了吧。类似这，这不是一个好例子了，哦，所以 你自己内有没有这个能力，你的社会，的现实是怎样，然后跟你的理想之间的差别是在哪里，哦，那很多人想把世界变得更好，但那个理想仿佛是惊人的，以至于他们认为他们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哦，那所以还是要行动嘛，哦，除非他能做出一些勇敢或英雄式伟大的举动，或想象他们自己在某些政治或宗教有利的地位上去倡导一种起义或反叛，啊，然后再次的那理想看起来仿佛是遥不可及，以至于觉得任何手段都被合理化，都可以被合理化，所以他在谈冲动的时候，他除了前面这四点五点之外，他谈一个东西很重要，哦，就是你的冲动不能把任何手段当作是合理化的手段，换言之就是他还是制约于什么良知吧，是不是？假如说我现在做不到，那我必须要有英雄式的举动，所以呢我怎么做都好像没有关系，不应该受到谴责。他说没有这种东西，所以赛斯在谈冲动并不是没有被制约的，对不对？至少他提到的就是说，你不可以把你的冲动把它认为说任何手段都不应该受谴责，而且可以把它合理化，没有，没有这个东西。那这样讲的话，可不可以说我冲动了， 我把你杀掉，不行吧？因为这个任何手段不可以用，觉得说我现在要 执行我的理想，所以任何手段都不应该受牵扯。
可是牧羊人不会有这种
冲动，对不对？
不会的，因为你会有内在的那个动力会出现。那我们不太习惯去感觉我们内在的冲动，那个东西跟情绪的冲动是不一样的。而且你看这里就制约了一点呢、啊，就不能有那种伤害别人的事情了、啊，所以要把世界变得更好，你必须以改变你自己的生活开始，别无他途。所以他是还是从自己开始的。你以接受你作为宇宙的一部分的自我价值来开始，并且给予每个其他人那样同样的认可开始。你以尊重所有形式里的生命开始。你以改变你自己对同代人、你的国家、你的家人、你的工作伙伴的想法开始。所以他在谈冲动的时候，他谈到什么？你接受你自己，再来就是说，你要承认自己的价值，你要承认别人的价值，你要尊重生命的形式，你要对你的国家、你的家人、你的伙伴，想办法去改善他们的形式开始，尊重他们开始。所以赛斯在谈冲动没有那么容易耶，他只是在谈内在的一个动力而已。而这个动力的话，基本上他是充满着爱，充满着尊重，充满着对自己价值的肯定，跟充满对别人价值的肯定的，是不是？不是我们想说哦，跟随内在的冲动，那你要念他告诉你什么啊？哦，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好，你跟随你的冲动，但是假如说你没有办法去，刚才讲那些都是要尊重别人，要去接受别人，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爱你的邻人的话，这个理想如果太远的话，至少你要克制不要去杀你的邻人嘛，不能够去伤害别人嘛，任何的冲动不应该是以伤害别人当作是一个手段嘛，而你的邻人是在这个地球表面上有任何其他人，事实上你是无法爱你的邻人，但是你必须要先爱你自己。所以谈冲动要谈爱自己耶，好，那谈爱自己的话，这个问题又大了。有很多人说爱自己就是好像自己的感官上享受，其实不是，去尊重你自己在架构内的价值。所以他这里提到说，首先你必须要承认你自己在自然架构内存在的价值，而那样做你必须要了解，那将是一个族类与另外一个族类连在一起的广大合作性里的过程里面的一个价值。所以赛斯在谈冲动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紧密的，他认为说你要承认自己在架构上的价值，而那个叫做爱自己。而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必须要把一个族类跟另外一个族类建立在合作的过程中，所以是合作当作是一个法则，对不对？你跟随你的冲动的时候，是要把事情建立在跟别人的合作上哦。那如果你真的在利用你在国家里面作为一个个人的特权的话，那么你就能够比现在的正常社会要更能够行使更多的权利。每一次你肯定你自己存在的正当性的时候，你也是在帮助别人，这就是冲动啊。你肯定你自己的话，这本身就是一种冲动啊。然后你的精神状态是这个星球精神状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要误会赛斯的意思是说哦，跟随你内在的冲动，那意思好像就是说我怎么做都没有关系，其实不见得，因为那个冲动本身它一定具有跟别人的合作性的，好，一定有跟别人的尊重，对别人的尊重，对自己的尊重，对自己价值的尊重。那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对自己价值不尊重了，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没有那个潜力，或没有不值得是这样做，或不值得自己是应该怎么做的，所以那个冲动会出不来。
那老师，你在书上有一句话说，如果你相信爱你自己是错的，那么你就的确无法爱任何人。
有，应该在后面吧，还在前面。我刚刚没有
爱你的邻人，
我刚刚没有，对对对对。如果你觉得你爱你自己是错的，那么你就的确是没有办法爱别人。所以 谈到冲动的时候，他还是要谈到爱，而且并要尊重自己，要爱自己，要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如果说你不肯定自己存在价值的时候，你就只会想说，那我就跟随别人就好了。所以你必须要承认自己在架构内的存在。所以这一章这个很小的几个文字，大概一两百个字，其实把冲动描述的非常清楚嘛。那这里有提到一个互助，他说你们外在的文明真的反映了伟大的细胞文明。你那边怎么反映不晓得。因此你们试着把那个次序跟创造性外在化。你们的很多科学上的进步，事实上所有的进步，物理是当你去试着去物质性客观的在现大自然的内在实相的时候，对大自然机制的诠释。他提到两个东西，一个是声呐，一个是雷达。但是各位，电脑像不像？我们是不是透过电脑，就好像外在性的电脑跟内在的网络有像吗？蛮像的，对不对？比如说在外在的部分的话，你可能透过电脑你可以上 internet， 然后可以分享所有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资讯，对不对？那也是内在实相的一部分啊。那他这里提到说雷达啦、声纳啦，或大自然的一个目前所看到的机制，它跟内在实相的机制是一样的，它只是把它物质化而已啊。那内在的机制是什么？我们到现在已经了解到了嘛，在上个层次上的话，资讯是共通的，那创造是来自内在灵感的，那内在的十一个法则，第一个就是价值完成，所以每个人都在完成他个人的价值嘛。那你所做的任何事情，它永远具有有效性，永远具有合作性，永远是意识在变化的过程。这些东西的话，内在法则我们下次再来谈好了。所以内在法则相对来讲，在外在也是一样的，会被显化出来。他说我以前常常提到文明，有时候几乎不可能用文字来描写。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文明，我们认为是人类的文明，对不对？可是有没有气味的文明？我们很难想象气味也有文明的。那当然你以现在的科学来讲的话，我们以前并不知道嘛，对不对？你说香水能够进化到什么程度？单单味道，香的味道可以进化什么程度？然后食物可以有多么多层次的变化，对不对？像你喝酒的话，一瓶酒可以一瓶一万块美金，可以一瓶三块五块美金，对不对？那当然都是葡萄做的，可是它是不一样的味道，对不对？那你在那个一万块美金的酒当中，你去品尝它，如果你有足够的敏感性的时候，你可以品尝到很细腻的味道会出来，这不就是气味的文明吗？
怎么做的可以卖那么贵？纯度，一个酒
再
一个
床，这个东西我不了解，因为我不会买那么贵的酒。对啊，你看在 Costco 两三块钱也买一瓶酒啊。对啊，那我们的朋友一瓶酒一万块，一口气买三十瓶。对啊，对啊，但是没有差，人家会买嘛。所以他说气味有气味的名，只是我们没有在这个上面花功夫去研究而已。这个气味本身它可以是一个很层次分别的一个文明，然后建立的颜色的变化、色彩的顺序、压力的建制改变上的文明都很多了。所以有气味的文明，有温度的文明，有颜色的文明，有压力层次不同的文明。那所有这些都是非常精细而有组织的，但却无法以文字来说明，对不对？那我们听人家讲说，哦，某某花好香哦，他怎么形容给你知道？我说一兰花很香，你闻过就知道了，但是没有闻过之前无法用文字来说明的。它跟玫瑰花的香味差在哪里？ 你又你解你你解释给我看啊，你没有办法解释啊。所以我们听到人家讲说，哦，以前清代有一个黄妃子叫做香妃，对不对？那她身体上有一种很特殊的，那到底是什么？你没有办法知道的。他这里是告诉你说是非常精细，而且是有组织的。好，那你去想意识的层次，是真的可以是，有的人对数字是非常非常敏锐，几十个几百个数字他可以在一瞬间他就立刻有答案，对不对？那有的人的话，像我们公司一个同事，你数字给他算了三遍，他还问你说，刚才那个是什么？你还要再重新算给他看，然后比给他看。但他还是，我以为他就懂了，对不对？没有，他还是很 confused。 但是他在其他方面，那个你说1986年的吃过什么食物，哪个地方演什么电影呢，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那个脑袋结构不太一样，所以你要问过去他，因为他爱吃或者是爱看电影，对不对？这一方面的话，他简直是百科全书。可是呢，你数字相加给他，不要很困难的数字，就二位数相加，他就在那边迷糊半天的，要讲很多次也不懂，还是不懂。
他的工作需要算数，
应该也是需要了，所以他算错是很正常的。
他用那个计算机就好了。
我有时候看他在跟客人讨论问题，经常就是打电话去，抱歉了，我这个算错了。
谁啊？老师你在讲谁？
我不能讲是谁啊。
我不能讲是谁。
那你还可以用他，真的，你包容力有够大。
你为什么会爱他？
因为我爱他，因为他是一个我很尊敬的人了。我永远不会开除他的，不管他做错什么事。所以这就跟你讲说，他在讲那个冲动，对不对？冲动是内在信息，对不对？内在信息有内在的天赋嘛，所以他跟你讲，其实从头到尾以来，你要不要去尊重你的天赋？因为你尊重你的天赋的话，你不是可以乱做，而事实上是你只要是尊重你的天赋，你是具有合作性的。好，然后这里的组织，它的精密度、它的精细度，它甚至是一个文明的频谱。它是个意识的频谱，文明的频谱。那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我们不会站在我们的那个逆起上面，我们不会站在我们那个间隙上，我们不会站在我们那个有组织很精细的文明的那个角色上，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好，那所以那个感觉基调的练习是在让你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特长，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那去辨识你内在的声音，或辨识内在的冲动，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要下很多功夫去做的。即便你今天把赛斯从头念到尾，从尾念到头，念个几百遍，如果你不做练习的话，你一样的不知道你的内在信息是什么了。因为你不会，你不愿意去感觉自己的话，你又怎么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基调，你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你的天赋在哪里？因为这里也跟你讲嘛，除了你们现在的文明之外，他提到说，就算气味或就算压力、颜色都有很深不同的层次，所以意识的层次是非常精密的，但是你一定有你的一个位置。那假设说你先开始肯定你本来就有一个位置的时候，那么你就开始肯定你在这个世界上的重要性。那我们会失去重要性，我们会失去价值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们感觉到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我们也感觉到不知道自己内在的那份重要性跟内在的连结，所以我们变成一直在跟随着别人了。
老师，我们读完这本书还有一次就结束了，你可以来做一些练习吗？我曾经有过一个很奇怪的经验，
我这一辈子就那一次，我真的太神奇了。有个卖香精的人，他是做那个，他去不丹收集各种花草树木做香精，然后就做了很多种，几十种香精，到洛杉矶来卖。他本来是我朋友的朋友，然后我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忘记，我好像拿个东西给我朋友还是干嘛，就认识他。然后后来就他就跟我讲了这句话，我就找了一群我的朋友，然后我朋友聚会，然后就看他香精很喜欢，就很多人都买。那结果呢，他回台湾之前他打电话给我说，冰山，我觉得有一种香精那个味道你可能会喜欢，就你们猜多奇怪。我跟他那时候在 Burbank， 我在 Orange County， 对不对？我说那你，我在电话上你们可能闻到，他说你会闻到。我告诉你，就在这个 moment， 真的是不可思议，我清清楚楚的闻到一股非常浓的香味。然后他就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味？他问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味道吗？我就说是不是香水百合的味道。他说对，他之前完全没有跟我讲这几个字哦，他就只说要传一种花精的味道给我，从电话里面，无线电话里面。然后我就不相信了，我就问他讲说不可能，我说你传柠檬的味道给我闻。然后他就说那我们需要过几分钟让这个味道散掉。过几分钟之后，我就忽然闻到非常浓的柠檬的，因为我知道柠檬是什么味道，所以我不知道那是我是不是我的想象，所以就跟你讲说，那柠檬的味道可能是我想象出来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不是你想象出来，那我就不怎么相信，我就跟他讲说，那不然你可以再传另外一种味道给我吗？他就又再传了一种树精的味道，一种那种树啊，不丹的一种树的味道。我就闻到一种我从来没有闻过的一种味道，他就告诉我这种味道就是那种树的味道，树精的味道。所以声音就说，安妮，味道是可以这样子传递。如果不是我，
不是的，因为假如说时空不存在的话，就可能。假如时空不存在的话，你的感官并不是你的肉体感官呢、啊，你是有内在感官呢、啊。那像问题是说时空本来就不存在，如果时空存在的话，李世成教授又怎么样让这些小朋友能够、不用眼睛可以看到东西，
而且可以遥视，
对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感官，既然眼睛可以的话，你的耳朵也可以，你的各种感官接受都可以做到的，
不可思议。
对，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小的时候人家在讲什么，我立刻在我的舌头上是有那个感觉，就那个对
味道。
我到很大的，大概在小学大概五六年级或是初中一年级之前，假如说你讲什么的话，我就凭想象 我能够直接感觉到那个味道，
就好像提到酸梅你自然就会，
对，那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因为那个你对酸梅你有概念，可是我所说的是我没有概念的东西，就好像他说的，对不对？你也许从来没有闻过玉兰花，那么人家讲玉兰花，你突然间有玉兰花的那味道的感觉，因为那个东西根本就不需要透过时空来传递了。
那是透过什么传递的呢？
那是内在感官呢、啊。
透过内在感官，
因为内在感官一直都跟着你的外在感官呢、啊。
刚刚说在讲香水百合，我就有感觉那个，
就闻到那香水百合味道，
因为我也喜欢那个味道。
但是他没有讲、对方并没有讲香水。
他就问我
传一种花精的味道给
你，然后他就问我说这是什么味道，那我就很浓的香水感的味道、
你没有买，
我后来跟他买啊，
那就是一样的味道吗？
不是，后来因为后来他是寄给我的是别的味道。
你没有买这个，你可以对比一下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对，像你跟说跟你会没有人烧烧香，
你怎么样的味道？檀香的味道，你会闻到檀香的味道，
就也没有人烧香，然后你就会闻到，那檀香的味道就很浓的、因为不可能有人在烧香。
对，以前我们在那个叶曼老师那边，他只要做一种练习的话，那个檀香就全部都出来啊。檀香是最
并没有真的檀香，
没有没有，但是那个
老师从台湾就电话上告诉他说，我现在头偏头痛。 满头冒金星。他说你眼睛闭起来，想说，观想说那个气哈就散掉散掉。我十分钟我真的好掉，从来没有这样。我偏头痛就是那一次，
好痛啊，
好了一半以上。嗯，
很奇妙啊，这些事。
台湾呢？从台湾。
所以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内在做连结、哦、我觉得假如说你认为赛斯书的、这个描述是真实的话，其实我觉得应该要花很多的认真的功夫去理解它，然后他所说的练习、哦、要脚踏实地 去练习了。他并不像他谈到那个跟随冲动，他真的不是乱讲，他像你看我讲了多少点了，对不对？他这么一气呵成这样下来，他讲得很清楚，并不是我们以为的说啊，就是你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不是的。你还是必须要去衡量他，估算他，对不对？你必须要从自己有接受自己有价值的开始啊。那他有强度的，而且他会持续再来的。然后呢，就一点一点他在谈这些内容，而且不能够伤害别人的。对啊，那。有谁能够谈这个跟内在的感觉或内在那个？因为你知道，我们意识一定是，意识一定是跟能量，意识一定变成能量，能量一定会化成物质，对不对？那这个从意识能量到物质的这个阶段，怎么可能没有冲动？能量是什么？就是动力嘛。你本身就是动物啊，你的意识本身就是一个动态。那既然是动态，它当然有动力啊。如果你是那个动力是什么？你要知道那个动力，首先你必须要接受你的价值，你才感觉到那个动力啊。你知道它存在，你要感觉它存在，你要辨识它存在，然后你要有信心跟着它走，但是绝对不会去伤害别人，而且不但不会伤害别人，你还必须要去尊重其他人，而且是必须要在一个合作性的架构里面。所以他那个讲的方式是非常清晰的。那这有几句话了。想要对这个事情有任何了解的话，你必须要有额外的非文字的资料。在你们的生活里面，任何你要的东西在天性的轮廓线上是可能的，只要你了解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你去想想看吧，假如你是一棵桃子树的话，你从你的根树叶当中，你一定可以感觉到那个桃子的味道。你们有没有去揉一揉那个莲雾的叶子？我们家有莲雾，那我下次带几片叶子给你揉揉看。那叶子真的是非常的莲雾哎。
莲雾去哪？
对啊，
还没长呢、啊。
我家有莲雾，可是我叶子来了。哈哈哈哈哈！莲雾再来，
我们自己的生命形式是有轮廓的。那又我们感觉不到那个轮廓，说我们没有按照我们轮廓走。那为什么你没有按照轮廓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你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你不敢往那个方向走嘛。所以你看，我们那一天就刚好上到那个地方，这整章就全部在谈我们今天在课前所讨论的一个，我们是讨论两个主题嘛，一个主题就谈到冲动。
我不知道这节要讲冲动，
我是大概知道了，但是我想说等一下就把内容念给你听就知道，我就没有再特别去说明了、哦、但你看它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冲动，它不是，它其实一直在识别内在的动态，对不对？既然意识等于能量，能量既然是动态的话，那你怎么有可能是没有动态？那既然你的动态是带着你往你的轮廓线走的话，如果说你对你的动态都不清楚，也不去感受，你当然会出问题啊。你走差了你自己的轮廓线，所以才会用生病的方式把你拉回来，用意外的方式把你警告回来，用各种方式来把你拉回来、啊、如果真的拉不回来，他会怎么说？我们上次上课的内容，拉不回来，他就叫你 早一点回去见天父去啊，不是吗？提早结束啊。好了，那我们这一节到这里就结束了，也刚好九点了，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好了。好，谢谢。